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新约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哈。新约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的生命，一切的恩典，主啊，能够降临在这里，主啊，让你的儿女大大的能够蒙恩，主啊，在你的恩典里边，我们不断的来成长，主啊，在你的恩典里边，我们不断的来成熟，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圣灵，主啊，来充满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谢主。啊，今天讲的题目叫做认识神的恩典哈。啊，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基本上所有的人类的问题都是从这个罪的根源开始的，出现了罪，出现了死亡，也开始出现了疾病，那么一切的灾难，一切的人和人的一切人的败坏，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自己之间，所有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是人类犯罪以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人进入了所有的问题里边。那么在这所有的问题里边，其中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就是人的罪性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很难明白神的恩典。人因为很难明白神的恩典，所以呢，人也很难经历神的恩典。人因为很难经历神的恩典，人也很难把神的恩典当作恩典。其实恩典是充满了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个角落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也不能够很难把神的恩典当作恩典。好像我们睁着眼睛，我们却很难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恩典。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边记载，神借着摩西行了十个非常伟大的神迹，然后又分开红海，带领他们从一个奴隶的国家进入到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旷野里面每一天给他们降下玛拿，每一天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可是在这样多的恩典里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却看不见神的恩典。以色列人所看见的都是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以色列人常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吃这个玛拿，这个玛拿已经吃了这么久了，这个味道非常的单一。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个被罪迷惑的心，被罪迷惑的眼睛，我们很难看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早上起来，你把一个最好看的最漂亮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可是小孩子可能对你说，你为什么这么早叫我起来，我很想睡觉。等你把他叫起来了以后呢，你把最营养的早餐放在他的桌子上，有煎鸡蛋，有牛奶，有面包，所有很好吃的东西，他坐在那边，他说我不想吃早餐，我没有胃口。然后呢，你把他放在车里边，然后呢带他去学校，他说我不想上学， I hate school， 那是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教室，最好的老师，最好的书籍，所有一切都最好的。他说我不想上学 high school。 晚上呢你给他买了披萨，然后要他请他吃披萨。哎呀，他说这个披萨实在是前面那一段还可以吃，后面那段没有，气死了，实在不能吃。他就把那个没有那个拿了当手榴弹打他弟弟。我不是在说我儿子哈。晚上呢你送他上床，哎呀，那个最干净最温暖的最柔软的床。他说为什么他这么早要睡觉，他现在很兴奋，他想看电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小孩子他的生命没有在恩典里边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在我们生命里边处处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心是一个被罪所包裹的心，这个就是人类犯罪以后，人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所有的问题，罪恶死亡，人一切的败坏，人类一切的问题疾病全部都出现了人类。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从此以后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人的眼睛好像心灵里边的眼睛是被迷惑了，人在许多的恩典里边好像他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缺乏，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换一个小孩子，如果从一个很贫困的一个地区来的一个小孩子，早上你把很好看的衣服，非常美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哎呀，他觉得终于穿了一身非常美的衣服。然后你把很好的早餐放在他面前，哇，他狼吞虎咽的吃的完全干净。然后你开车送他去学校，哇，他看到这么好的车，哇，心里边简直是充满了欢喜快乐，他觉得他做部长了呢。然后到了学校里边，看到那么好的教室，那么好的设备，那么好的书，然后他在那边学习，非常认真地在听老师讲。晚上你请他吃披萨，哇，他吃了很多。晚上你把他送到最温暖那个最柔软最干净的床上去睡觉的时候，哎，他觉得他到了天堂一样。有一个宣教士啊，从非洲带了一个小孩子到美国。那个宣教士呢，常常给这个小孩子讲好天堂多美，主耶稣多么爱我们。然后这个小孩子第一次啊，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这个宣教士把他带到那个旅馆里边。这个小孩子第一次哈，上了那个旅馆里边那个非常好的床，晚上睡觉之前，那个宣教士跟他祷告，他就跟那宣教士说：“这里是不是就是天堂？”你知道吗？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充充足足的，但是我们的心却常常的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包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心在一个罪里边，在一个疾里边，在一个世界的包裹里边，我们常常是看不到神的恩典。为什么这两个小孩子有这么大的区别？为什么一个完全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另一个好像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我觉得我们人至少有几件事情影响我们来看到上帝的恩典。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因为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人看不见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旧约神要先给我们一个约，是一个律法的约。律法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深深地了解到我们自己。然后第二个约才是一个恩典的约，你才能够明白上帝让我们得救是一个恩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 以人要在认识恩典之前，人先要认识自己。在我信主的过程里边，我觉得神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预备我接受神的恩典。我昨天跟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上也分享，我说自从我开始上中学，我就常常的感觉到内心极度的一种空虚，我要用烟用酒用许多的爱情来填满我的内心。去工作以后，这种现象是非常强烈的。直到有一天我进到教会里边来，我感受到那个上帝的爱，我发现突然那个内心就被填满了。如果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那么样的空虚，是那么样的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的深处，你会发现这个恩典来的时候你很难接受这个恩典的。所以人在认识恩典之前，人必须要先认识自己，人必须要认识人在神面前那个在亚当夏娃里边堕落的那个内在的光景，我们生命里边的光景，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空虚，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死亡，我们里边那个罪的瑕疵，你必须要先认识这些。当你认识这个以后，你才能够明白得救是本乎恩。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是不认识自己。我这两天看到我儿子写了一篇文章哈，这可能是他们学校的老师让他们写的，他说 Dear Santa， 写给这个圣诞老人的。他就讲哈很多的理由，这个 Santa 呢应该给他一个 gift。 哎呦，他简直底下写哈，我是多么好的一个 brother，我对我的弟弟多么的好，我在学校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学生，哎呀，别人哈这个多么不好，我是非常好的，我在家里面是多么好的，哇，他写的全部都是特别好的，我就有点担心了。我今天早上就在问他，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是 sinner， 我们是一个罪人，他说我知道。然后那个他说每一个人都是 sinner， 我觉得他的知道可能是只是这边的知道。一个人在认识神的恩典之前，真的要深深的经历我们在亚当和夏娃那个罪恶里边的败坏，我们在亚当夏娃里边那个罪恶里边的那个无助，我们所面对的是死亡，我们所面对的是疾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切的败坏。当主耶稣说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全部都是败坏，我们在罪里边的那种的空虚，那种的病态，我们生命里边的那种无奈，我们要深深的认识我们在亚当里边的败坏的光景，我们才能够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也是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大家一定要记住，神允许人进入到罪恶里边，神允许人在罪恶里边经历一切罪恶带来的败坏，罪恶带来的失败，罪恶带来的痛苦，罪恶带来的一切的灾难，然后人才能够进入到新约那个恩典之约里边。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完全不是某一个浪子，浪子回头的故事是讲的这个人在他父亲的家里，他拥有所有的东西，但是他却离开了他的父亲，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在外边混光了，在那边遇到了饥荒，遇到了贫困，遇到了所有一切的灾难，他想吃猪所吃的却没有人给他。这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在我父亲的家里有多少的田产，有多少的牛，有多少的仆人，我现在要回到我家父亲的家里，我不能在这里饿死，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跟他说，我说父亲啊，我得罪你，得罪天，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称为你的儿子，我要称为你的仆人。他一边走就一边在念叨这几句话，你知道吗？这个儿子 当他起来醒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生命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他觉得在他父亲家里边一切都是权利，来人呐，给我穿衣服，哎，衣服穿上的，来人呐，给我把早餐准备好，来人呐，我也想象啊，他可能他父亲给他很好的早餐，他说我不想吃，因为我想吃麦当劳。但是当他经历了在外边有，他才知道在父亲的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恩典。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很需要明白这些，我们自己也很需要明白这些。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很难经历，很难看见，很难明白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真正明白的话，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除了罪恶，除了败坏，我们生命里面是一无所有的。但是神恩待我们，这是恩典。第二个原因，人看不见神的恩典，第二个原因就是人经历不到神的恩典，是人因为人非常喜欢靠自己。一个依靠自己的人是很难进入恩典的。所以我们人生的哲学都是我们要靠自己打赢天下，我们要靠自己得着一切，我们要靠自己取得成就，我们最终的很多人也是要靠自己得到永生。这个我在这个电视上曾经看过一个宗教的节目哈，这个宗教节目是采访几个这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就说哈，圣经里边很清楚讲到，你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能够得到永生。哇，那个主持人哈，带了一批的这个观众哈，他说我们就是不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We will enter eternal life, We will have eternal life。 哇，我在那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写照，所有人类的宗教都是在讲要靠自己得到永生，要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捐钱来得到永生。但是永生是一个恩典，永生不是靠人的。所以在这里讲，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但是人心的最深处就是喜欢靠自己，包括我们的服饰，包括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喜欢靠自己。靠自己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我们都有可能夸口的。所以你看这一段哈，经文讲，他说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都可以想象得到，许多人靠自己有一天来到神面前了，他说主啊，你看我多棒，我是配得永生的，我应该进来。但是他一转眼呢，一发现，哎呀，怎么小潘也在那儿？主，这不公平，怎么小潘能在那儿？他没我好，他应该下地狱。你看天堂马上就开始打架了。所以你知道，每一个进到神面前的人都是靠着恩典的，都不是行为，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可以自夸的，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恩典来进到神的面前的。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神把我们所靠的一切的东西都拿走，你会发现你毫无所靠。而我们所有靠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才华，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一生的机会，这个宇宙，这个地球，阳光雨水，地上一切的物质都是神所赐的。没有这一切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有地方可以奋斗，可以靠自己，我们毫无所靠的，因为我们所有靠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一个人靠自己，他就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他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恩典，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经历恩典。第三个原因，我们看不见恩典，经历不到恩典，就是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配得的。 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的。所以神对付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收回他的恩典。在这个我家那个附近哈，有一个永和豆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永和豆浆哈。永和豆浆那个老板后来成了一个基督徒，可他成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已经身患重病了，因为他常年哈炸这个油条，所以他那个肺哈就坏掉了。然后呢，到医院了以后呢，就是每一天都要吸氧气，所以他就带着一个铁肺，拉着一个氧气罐。后来他信主了以后呢，听说他在永和豆浆的门口站在那边，跟每一个进来的顾客说：“你要注意身体啊，你要注意身体。”赚了许多的钱，你知道吗？当神收回恩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恩典。当一个人的肺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你才知道肺能够呼吸是上帝的恩典。当我的父亲得了糖尿病，什么都不能吃的，他才知道以前啊可以随便吃涮羊肉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时候，你才能知道看见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点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神把这些恩典收去的时候，你突然明白，哦，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但是如果神没有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是恩典，我们觉得这是我们配得的。所以这三个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觉得我们是配得的，我们要靠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光景。所以神用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神用律法来对付人，让人能够认识自己。第二件事情，神用恩典来对人，让人的生命被改变。你知道一个真正经历神恩典的人哈，生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人，恩典就让这个人的生命开始谦卑了，他知道他是不配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恩典就让我们开始感恩了，恩典也开始让我们赞美了，我们就不再抱怨了。如果我的儿子哈饿三天或者到一个星期，哇，你把早餐给他摆去了，他觉得哎呀爸爸真好吃啊，这是恩典啊，他绝对不会抱怨的。如果哎呀给他放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里面，然后再把他带出来放进那个很柔软的很温暖的很干净那个床里面让他睡一觉，哎呀那是恩典。恩典让我们赞美，我们就不再抱怨了。恩典也让我们里边那颗悖逆的心开始顺服。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悖逆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受了许多的委屈，所以我们的心很苦毒，我们的心里面许多的毒，许多的怨。但是当我们开始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突然变得非常甜美。恩典是非常重要的，恩典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的心充满了甜美。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觉得我们受了许多的委屈，我们里边很多的苦，但是当神的恩典降临时，你真正经历到神的恩典，你只要感受到神的，明白神是以恩典来对待你的时候，你的心那个苦突然就被拿走了，你的心突然觉得哇，活在世界上非常美好。我记得我刚信主的那时候，我不是住在克利夫兰那个小意大利区那个地方，第一次认识神，第一次走同样的路，我就看着那个地上的雪，我就说哎呀上帝真好，这么白的雪。然后那边的公路里面吹来的空气，我说哇这么新鲜的空气。然后天上的星星我觉得那么美。以前没有被恩典充满，不认识神，就觉得我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啊，我怎么住在一个公路的旁边呢？ 啊，每天晚上要走这么冷的一条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像那个杨白老一样，知道，捂着个棉袄走回家去，就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神的恩典改变我，充满了我心，我看到一切神的美好，充满了喜乐，里边的苦，里边的毒就被神拿走了。我们的心真的是需要充满上帝的恩典，充满恩典的人，我们才能够彼此以恩慈相待。恩典哈，让我们软弱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我们不能不强调恩典。他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强调恩典，说弟兄姐妹说这个牧道人传道人说讲恩典讲太久了，弟兄姐妹就这个软弱了。他说其实正好相反，恩典不是让我们软弱，恩典是让我们靠着恩典能够刚强起来。你如果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边刚强起来，要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战士。恩典是让我们的生命刚强起来，不断软弱。恩典对我们的生命有个改变，就是恩典让我们安息，不再靠自己。许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就好像是在挣扎，但是神给我们恩典。大家有没有想过安息年和安息日是上帝的恩典？有没有想过所有的民族都没有安息年和安息日的，只有以色列人说那天你要休息，你家中的仆婢也要休息，你家中的牛羊驴所有都要休息。哇，那个是一个恩典。我有次听个牧师讲，他说我就是希望那一天我就躺在床上睡觉，他说但是我已经工作惯了，我睡到九点钟我就睡不下去了。这是一个恩典。为什么神要给以色列人立这么一个安息年呢？我觉得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他们的人生不是靠他们自己的。你想想一年不耕种哈，你知道一个正常的人那个心里面是非常慌的，一年不耕种，但是神说了第六年我要给你三年的出产。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神的儿女这一生是靠恩典活下去的，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多少有能干的人公司都破产了，但是神让我们这一生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一生活在他的面前要靠恩典。所以我们有安息，恩典也让我们有确据，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这里说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所有的得救都是神的恩典，没有半点的行为。包括天主教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得救的开始是恩典，得救的持续是靠行为。哇，所以很多的天主教徒没有安息的，没有确据的。得救的开始是靠恩典，得救的持续也是靠恩典。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得救完了以后，我们都犯过错误，对不对？不会因为我们犯错误我们就失去了神的恩典，不会的。因为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从头到尾都是恩典，从头到尾都是恩典。得救的持续也是因着神的恩典。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彼得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人生犯过错误，但是这个恩典就是恩典，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恩典让我们喜乐，为什么让我们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以恩慈彼此相待。我觉得恩典对我们生命里边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心充满了上帝的恩慈，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很高兴。每一次 Alan 都在这问哈，大家要不要笑一下？ 我就在想啊，为什么他每次都问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是我们心里面不够有恩典？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恩典，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流露恩典的，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神和人唯一的一个关系就是恩典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不是一个老板和雇工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完全是一个恩典的关系。你可以想象到一切我们所在的宇宙，我们所在的地球，空气、阳光、雨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知识，我们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在的地方，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人和神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恩典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恩典的关系。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给了我们。第二，恩典是我们不该得的，而神无条件的赐给我们。第三，恩典是我们应当受刑罚的，但是神却祝福我们。我在这里要特别讲到，就是神救恩的一个恩典。在这里特别讲，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救恩是一个神百分之百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到底为什么是恩典呢？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落在过犯罪恶当中，死亡领导人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光景，因为圣经上讲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死亡临到人类。圣经里面也讲，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有一个结局。我今天早上还在听一个牧师讲，他说好有两个律，这两个律呢是一个 twin brother， 一个是罪的律，一个是死的律。他说你如果看到死亡，你知道罪恶在死亡之前已经来到了；如果你看到罪恶，你知道死亡马上就会临到。他说这两个是一前一后的。他说罪把整个人类拉向堕落，把整个家庭拉向堕落，把人类，把每一个人拉向堕落。他说那个堕落的最深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光景，这是人类每一个人类的光景，这是罪的结局。而罪带来所有的问题，所有人类的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律，就是赐生命和圣灵的律，这个律也就是救恩的律，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耶稣的身上，他已经胜过了罪恶和死亡。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里边，只有这个生命是有能力胜过罪的律，胜过死亡的律。这个胜过的力量就是上帝恩典的律，也就是救恩的律。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恩典。所以神先把律法颁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去守律法。这个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让以色列人透过律法能够得到永生，而是让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深深地认识到人类败坏的光景。这个是律法最大的功用。所以旧约已经宣告了所有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 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人要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讲，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人先要了解自己的光景，人要了解自己是在罪恶里边，人要了解我们的结局是死亡，人要了解我们靠自己永远胜不过罪和死的律，我们要了解我们靠自己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一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律。这个和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就是胜过了死亡罪恶的律，也就是永生的律。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死，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不需要做，因为耶稣替我们做了。而什么是因着信呢？信就是你要愿意来接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说，主啊，我知道我的光景，我在罪恶里边，我在败坏里边，我在死亡里边，而我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和死亡，我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而信心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接受你的恩典，我知道这是恩典，这是我不配得的，而你为我死了，你替我背负了罪的代价，我从此不用再死。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恩典。按照神的公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死的，但是今天我们不会死，不需要灭亡，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着永生。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在罗马书第五章，我觉得这段经文讲非常清楚救恩。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对不起，在罗马书六章的最后一节，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是死，但是神有一个恩典，有一个恩赐在基督里边乃是永生。不仅如此，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还有许多的恩典，神有改变的恩典，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神有提升我们的恩典，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我觉得大卫是一个明白上帝恩典的人。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深深明白上帝在他一生里边的恩典的。恩典让大卫这个人写的诗篇是对我们有非常多的帮助的。大卫被扫罗追杀了许多年，大卫一生有许多的战争，他犯罪了以后神管教他许多，但是在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里边，你会发现大卫能够看得见，能够明白，能够经历得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恩典。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生是不会缺乏的，不论在任何的层面里边我都不会缺乏。他说上帝为了他的名的 上帝带领我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他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带我到青草地到水边，可以来享受上帝的恩典。他说上帝为了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恩典，让我不会走偏的路，不至于犯罪，让我的灵魂能够来苏醒。然后他说在一切的艰难里边，在死荫的幽谷里边，他说主耶稣的管教，主耶稣的保护，主耶稣的带领，主耶稣的神的肝神的杖都安慰我。然后再说，他说在我属灵的敌人面前，神让我可以胜过这个属灵的敌人，他在我的面前，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宴席是讲到胜利，讲到得胜，给撒旦羞辱，讲到一种敬祝。他说神用油膏了我的头，油膏代表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祝福与大卫同在。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且有耶和华的慈爱要随着我。当你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想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看法。大卫很小的时候在牧羊，当他被拣选做王了以后，扫罗在追杀他，他的一生充满了征战。当他犯罪被神管教，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的艰难，但是他在上帝的恩典里边看到他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在他生命里边的美意。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多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角落里边来看见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群被神的恩典所改变的人，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充满了欢喜快乐。神把他的，把我们心中的苦毒，把我们心中的抱怨